其实我们投资，我们真的要赚钱，如果说把这个时间看长一点，其实股票市场它不是零和游戏，它是一个正的和positive sum， 就是它会有新的资金进来，就是你公司营运了一年以后，你会赚到钱，然后这个钱分享给股东，你这个价值就慢慢增加。我们其实赚的钱是来自于公司去经营赚的钱，而公司为什么会赚钱？公司它之所以会赚钱，是因为它做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是有客户很满意他的商品，他愿意花那个钱去买他的商品。那这个东西它可以不断的循环，因为客户买公司的这个商品或服务呢，他觉得满意，那个公司也赚到钱，这个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他买了以后呢，过一阵子他还会再继续交易再买，那这样子的情况才是一个可长可久的一个投资概念。
对，
可是呢，这个东西如果说出来，我们又回到老生常谈。我常常把这个观念跟我的朋友或跟我的家人沟通这个事情，其实他们通常都是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就会觉得说这个离太远。但是各位如果说能静下心来把这个时间拉长就是说你与其在零和交易里面做久了以后呢最多你只能不赚不赔的情况下，而且很容易在最坏的状况下你会大赔的状况之下，你如果反过来思考说 where are the， 就是说这个 money 在哪里对 where are the savings come from 就是它是来自于企业经营的果实。那你在投资的方面，你就要去思考这个企业经营是从哪里来。所以我从这一点就是给我一个蛮大的启发那当然就是在参考这些基本分析的基本投资价值型投资，比如说巴菲特啊什么这些观念我觉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在那个年代就开始，就是说把我的投资策略开始转型，我就不再去看这些技术线型，不再去看这些技术指标啦移动平均线这些，我去看这家公司他是怎么样赚钱的，他的客户满不满意。那其中巴菲特提供的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就是好的公司事实上它是具有一个长期的竞争优势的公司，或者一种有垄断优势的这个观念可能对各位听众来讲会比较陌生一点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有点像过桥收费我们小时候比如说那个在台北这边有什么华中桥、华江桥，那你车子要过去他就跟你收费，那这个收费站设在那里呢，它就有地利之便，你只要过的他就跟你收费。那有这个垄断或竞争优势的公司，它就有点像是这样一个收费站的东西，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有什么欲望要满足的时候，你非得它不可的公司。比如说在台湾的这个电信设备，就中华电信，你要打电话要通讯，当然有其他家选择，但是中华电信
是
最大的，大部分你选中华电信。那你always 要花钱给他，他就是有一个垄断的这个 monopoly 的这个能力。
对，
那当然我们讲说 monopoly 不太好，可是这个对投资人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你要避开的是那个完全竞争的东西。完全竞争的市场，比如说你做在农产品就是接近完全竞争，你也生产稻米，我也生产稻米，弄出来以后一斤多少钱，他一斤多少钱，他只要砍价钱，我们也要砍价钱。这个东西互相杀来杀去，最后很难有利的，所以农民生活很苦。可是呢，你如果是一个 monopoly 或者说有品牌的东西譬如说我们想说 Chanel 的或 Prada 这些有品牌的，你要做一些买名牌包，你就是要买那个 LV 的包这类的，它就是有一个某种程度一个竞争优势，那使得消费者在满足他的这个欲望的时候呢，他不得不到你那边去消费，而且他到你的消费得到满足，你就是要找这样子的公司。那找这样的公司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是一个等于是用语言或说故事的这个好像是一个过桥收费的概念以外，你其实你也可以从财务报表上他的那个损益表上看得很清楚。像这类的公司，我相信就是像巴菲特先生或者什么，他早期在做的时候研究一些公司的这个过去的这个财务报表还有损益表，一定也发现就是某些公司就是非常特殊，他就是每年都会获利，不管景气不景气，而且这个获利是稳定的成长。那其实这类的公司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样子的公司，它就是有 垄断实力的公司。
您可能要解释一下，就是有关于垄断啊，像如果说是在美国的话，他们这个本身它法律上是保障，它不让市场任何一种行业会垄断。那可是往往你所说的这个垄断，事实上它是很自然，它在市场竞争之后产生出来的一个现象。你没有那个观察力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垄断。
是啊，我再说明清楚好了，我们这边的垄断并没有达到这个法律上讲的这个垄断，因为
它
如果构成 legal 上的垄断，它就会被 regulate 到，比如说瓦斯公司或者说这些 utility 的啊水电哈，它这种垄断的话，它就被 regulate。那 regulate 的时候呢，政府就会定价格上限下限。那这样子的话，这些公司基本上它不会赔钱，但是它要赚大钱也不容易，它会受到一些限制。那我们如果把垄断的概念就是从法律的部分松绑，就是比较经济上面的垄断啊，比如说可口可乐就是
对可口可乐
最喜欢举可口可乐，你喝饮料你当然你可以选任何东西，但是你就是喜欢喝可口可乐，就是喜欢那个味道，那你就没有办法了。那它就某种程度上
有一种垄断的味道。我是观察到沃尔玛它的股票就不错，沃尔玛它只是一个大卖场，它在什么地方一开，周围的小的店通通就倒掉，然后大家就都到它那里去买，那这是不是也是您所说的一种垄断？
是，这个也是一种垄断，而且它这个是有点像生态系的这种垄断，就是它只要在某一个小乡镇开一家，你另外一家
其他的
也是像大卖场的哈，比如说是那个Walgreen 或者说Kmart 要来开的话就很困难了，
对，
那个空间就那么大，或者养分就那么大，那已经有一个很强的生物在那边了，你另外一个要进来，你除非打倒它，但是它已经是很strong的时候就很难，所以就会它在每一个小区块每一个小区块垄断，到最后是一个全面性的系统性的垄断。这个沃尔玛是一个事实上是一个很有趣而且很值得注意，有很多人在讨论它现在这个垄断除了变成通路垄断以外，已经变成一个买方垄断，它对于这个供应商上游供应商，就是它陈列在架上的货品的东西呢，它有十足的 bargaining power， 就是我今天我要你卖我多少钱，它可以要求它的上游 supplier，
对，
就是服从它的标准，
对，
然后你不符合规定我就随时叫你下架，然后你要好的价位，你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或者提供什么样的 discount， 它有很强 bargaining power， 所以它上下都有 bargaining power。 对，就是我们一般客户，虽然我们可以大不了不买，但是你事实上你生活在某种程度上都依赖它，
对，
那它只是说它不希望把这个价差弄得太大，引进另外一家出来，他就是把这个 profit 啊锁定在一个合理，然后我们可以接受范围里面，所以他就已经事实上是一个 fix 的一个垄断能力在那里了。
您就是鼓励投资人要去观察这些，
对，
听起来不是很美丽，可是对于投资人来讲，这是一个商机，一个赚钱的机会。
是我们今天经营任何一个行业的话，事实上你也是想要建立这个垄断的实力啊，比如说你的口味特别好，你有你特殊的配方，或者你服务上面你有特殊的 know how， 你不会跟同业讲，那客户就是一定要依赖你这样子，你一定somehow一个 build up 一些东西，只是这些垄断的程度大家大小有别。那个巴菲特用的形容词是叫做护城河哈，就是你垄断实力强的那个护城河，就是又宽又深啊，就是外面的厂商要攻进来不容易，但是一般厂商多多少少都有一点护城河，就是你要开一家新公司跟我拼，你总是要流血一下才能打得败我
啊。
那只是说大家程度不一样，有的比如说有人特别会做某一种面条，不可能说全世界没有人可以打败你，但是你可能在某一个区域里面你卖的这个面条就是卖的最好，那其他世界上最好的这个面条要打你当然不是问题，可是他不会千辛万苦哈，跨越海峡两岸或怎么样来专门就打你一家，
对，
所以你还是有某种程度的竞争优势，所以我话又说回来，就是我们要找的就是要找这样一个竞争优势，也是一个长期竞争优势的公司，然后我们来做投资，然后接下来才考虑说你买的这个股票价钱贵或便宜。